郑谭是已故宰相郑荀渝的儿子。凭借父亲的恩荫补任弘文馆校尉，历任拾遗、补缺、考功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。元和十四年二月升任谏议大夫。唐宪宗任用五名宦官担任京西北河堤使，郑谭上书论述这件事并请求罢免。唐穆宗不关心政事，喜欢游玩宴饮。即位之初，吐蕃侵犯边境，郑谭与同僚崔玄亮等在朝廷上上奏说，陛下即位以来宴饮享乐过多，打猎游玩没有节制，现在吐蕃贼寇在边境，紧急情况奏报时不知道陛下在哪里，我们愧居谏官之位，不胜忧虑恐惧，恳请陛下稍微减少游乐放纵，留心政务。听说陛下早晚亲近宠幸歌舞艺人，身边亲近的人赏赐过于丰厚，所有金银货币都来自百姓的血汗，不能让无功之人滥受赏赐，即使内库有盈余也请求使用有节制，如果边境有警报就能支用不缺乏，以免让有关部门加重百姓的赋税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。皇帝起初不高兴他的话，回头对宰相萧勉说，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萧勉回答说，是谏官。皇帝的心意稍微缓和，于是说，我的过失臣下尽力规劝，这是忠诚。于是对郑谭说，在阁中奏事很不从容，以后有事时在朝堂上当面陈述，我与你在延阴殿相见。当时很久没有在阁中奏事了，郑谭等人直言争论，人们都相互庆贺。赈济节度使王承宗去世，他的弟弟王承元听从朝廷旨意调任镇华节度使，镇州的三军将士留下王承元，因困难不能前往镇守，王承元请求派重臣宣谕，于是任命郑谭为宣谕使，起居舍人王凡为副使。起初镇州士兵言辞不恭敬，郑谭到来宣读诏书，用大义小谕他们，军人释怀听从命令。长庆元年十一月转任给侍中，四年升任御史中丞，十一月暂代工部侍郎。宝历元年被任命为京兆尹。唐文宗即位，改任左散骑常侍。三年以本官充任翰林侍讲学士。四年四月被任命为工部侍郎。郑谭擅长经学，考据古代，坚守正道，皇帝特别敬重他。郑谭从容上奏说，经籍有错误，博士研习难以改正，请求召集博学老儒校定六经，依照后汉旧例，在太学课时永远作为典范，以纠正他的缺失。皇帝听从了。五年李宗闵、牛僧孺辅政。李宗闵因为郑谭与李德裕交好，轻视他。当时李德裕从浙西入朝，又被李宗闵、牛僧孺排挤，出京镇守蜀川。李宗闵厌恶郑谭在宫中议论政事，奏请任命他为工部尚书，罢免侍讲学士。唐文宗喜好京艺，心里很思念郑谭。六年二月再次召入担任侍讲学士。七年春天李德裕任宰相。五月任命郑谭为御史大夫。唐文宗曾在延阴殿对宰相说，因幼精通经学，为人很像郑谭。李宗闵说，郑谭因幼确实有经学，但在议论方面不值得听。李德裕回答说，因郑的话别人不想听，只有陛下急切想听。郑谭曾憎恨别人结党，这是被李宗闵轻视的原因。八年升任户部尚书。同年李德裕被罢相，李宗闵再次执政，与李训、郑注一起排斥李德裕、李绅，二人被贬黜，郑谭也被降职为秘书监。九年六月杨于清、李宗闵获罪被长期流放，又任命郑谭为刑部尚书。十月升任尚书右仆射兼叛国子祭酒。李训、郑注被诛杀，召郑谭入宫起草制书敕令，第二天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封行杨郡公十邑二千户。郑谭虽然精通经义，但不擅长写文章，憎恨进士的浮华。开成初年奏请礼部贡院应该取消进士科。起初在紫宸殿应对皇上谈到选拔士人，郑谭说，南北朝多用文采华丽，所以不能治理，士人只要有才能就可以任用，何必用文辞。皇帝说，进士及第的人已经担任过州县官的，方阵奏请署任就可以，其余就不行。 政坛说，这一科大多轻薄，不必全部人用。皇帝说，轻薄敦厚，各种人都有，不一定只在进士中。这一科设置已经200年，也不能突然改变。政坛说，也不能过分推崇。皇帝曾对宰相说，各部门懈怠缓慢，要重要条规举发。于是指着香炉说，这个香炉起初也很华丽，使用久了就没有光彩，如果不加装饰，怎么能恢复原样？政坛回答说，大变风俗，应当考察实际效果。自30年以来，大多不务实，顾念人情，如嵇康、阮籍之类的人不主持职务。李氏说，这本来是因为太平无事，人人无事，安逸导致的。现在人们也羡慕王以辅，已不能达到维持。皇上说，你们辅佐我，在于振兴法度而已。当时太学刻石经，政坛奏请起居郎周驰，水部员外郎崔求，监察御史张次宗，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订九经文字，随后命令刻石，加封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，兼修国史。皇上曾在延英殿谈论古今诗句的公桌，政坛说，孔子删定的是诗经300篇，自此以下5言7言文辞不雅正，不值得帝王赏咏。诗经的雅颂都是臣下讽刺君上所写，不是君上教化臣下而作。君王采集诗歌来考察风俗得失，仲尼删定作为世间的规范。近代陈后主、隋炀帝都擅长诗词，不知道帝王的大道，最终有末年的过失。诗词是小忌，希望陛下不要取法。政坛以宰相兼判国子祭酒，奏请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各1人，因为没有植田，请求依照王府官的例子赏赐禄米。皇帝听从了，又进献10弼9经160卷。同年，李固言再次任宰相。李固言与李宗闵、杨四富交好，政坛憎恨他，因为起居郎空缺，李固言奏请说，周敬富、崔求、张次宗等3人都胜任这个职位。政坛说，崔求出入李宗闵门下，并且在旦斥下执笔，记录千古法则，不能结党。像裴钟儒、李让仪，我不敢有丝毫不同意见。于是停职。3年，杨四富从西川入朝任平章事，与政坛尤其矛盾。加上李固言、李觉入宫应对时，是非分歧。2月，政坛敬畏太子太师。唐文宗因为干旱释放囚犯，放出工人刘好奴等500多人，送到2街4馆，任凭他们回归亲戚。在紫宸殿应对，李觉说，陛下放出宫女很多，德性超越千古。汉朝制度8月选人，晋武帝平定东吴也多有采择。孔子所谓没有见过好德像好色一样。现在陛下认为无意而放出，微臣敢于庆贺。政坛说，晋武帝因为采择的过失，中原化为夷狄。陛下以此为鉴，放出宫女是合适的。同年12月，3次上奏章请求罢职，下诏免去太子太师，其余官职如故。仍每3-5天进入中书省1次，商量政事。4年5月，罢相，守左仆射。唐武宗即位，李德裕掌权，想提拔他为宰相。政坛因脚疾不能胜任朝业。会昌2年，守司徒退休去世。儿子郑义绰凭借恩印被授予渭南县尉，在弘文馆当职。政坛年少时清苦贞洁退让，不轻易与人亲近。官至宰相，住所不曾增加装饰，仅能遮蔽风雨。家中没有侍妾，人们都敬仰他的朴素作风。但极恶太过，许多事不能容忍，众人畏惧而厌恶他。政坛的弟弟郑朗、郑潜。郑朗字有容，长庆元年考中进士甲科，2次升迁任右拾遗。开成年间任起居郎。起初太和末年后，风俗逐渐奢侈，唐文宗恭敬勤俭节俭，希望革除这种风气。宰相等臣子说，陛下节俭省用，风俗已经改变，长衣大袖逐渐减少，如果再让亲戚断绝奢侈靡费，不怕下面不遵从教化。皇帝说，这件事也难以挨家挨户说明，只去除那些过分的，自然用简朴的德性教化他们。我听说以前内裤只有2件锦袍， 用金鸟装饰，一件袍子是唐玄宗前往温泉时所穿，一件给了杨贵妃。当时如此贵重，现在奢侈，哪里还贵重呢？估计现在富贵人家往往都有。左卫副使张元昌就用金拓壶，昨天因为李训已经被杀了。当时郑朗在吃头下执笔，宰相退下后，皇上对郑朗说，刚才的议论你记录了吗？我试着看看。郑朗回答说，臣执笔所记就叫做史。依循旧例，帝王不可以取悦。过去唐太宗想看国史，建议大夫朱子奢说，史官所述不隐瞒善恶。有时君主不是上智，掩饰过错，维护过失，见到就会产生怨恨，所以义理上不可看。还有褚遂良说，现在的起居郎就是古代的左右史，记载人君的言行善恶，一定书写，希望不做出非法的事。没听说帝王亲自观看史书。皇帝说，刚才所记没有什么可褒贬的，看一看又有什么关系。于是宣示对宰相说，郑朗引用旧例，不想让我看起居住。人君的话善恶一定书写，我恐怕平常闲话不关涉事理大体，流传下去私下以为耻辱，以后临朝或许稍微改正，何妨一看以警戒丑恶的言辞。郑朗于是进上。郑朗转任考功郎中，四年升任谏议大夫。会昌初年任给事中，初京任化州刺史，入京任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、判本司事。大中年间，初京任定州刺史、义武军节度使、议定观察使、北平军等使。不久升任检校户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、宋博汴尹观察等使。入京任工部尚书、判度支。升任御史大夫，改任礼部尚书。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封中书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、修国史。大中十年因病辞去职位，进家检校右仆射，守太子少师。十一年十月去世。已故通义大夫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太子少师，上柱国，次子金鱼代郑朗，操守端正，秉性庄重，温和如瑞玉，淡泊如清水，智谋合乎占卜，诚信使同僚信服。自从承受恩宠，很有权才，在谏官职务上竭尽忠心，在恭敬中显示尽瘁，屡任地方长官，多次登上江潭，观察民情，推广仁爱之心，训练士兵得到安抚之术，政绩显著。想到这些而召回，官位在东关之首，职责重要，掌管国家财务，经费有节制，财用不缺乏，依赖那些美工表明我的推选。于是嘉奖其严肃，让他总领纲纪，声望更加崇高，典章制度全部实行，符合注意且滋润内心。不久参与教化本源，以执掌正柄，三公仰慕清廉的节操，百事见其损益之能，近处和煦春风，远处滋润高雨。正等待坐镇雅俗，成为百官表率，以养或许失调，凑理生病，多次上奏章请求退贤。既然坚定其诚意，于是允许其请求，每每图谋每计，只希望痊愈。为何竟至于弥留，而突然听说去世？阅读奏章，兴起哀悼，临轩怀念，将停止上朝礼仪，兼列上宫的治位，安慰幽冥之怀，期望你有之，可赠司空。正前字无闷，也考中进士。陈一行，字周道，颍川人，祖父陈忠，父亲陈毅。陈一行元和七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到史府任职。宝历末年，由侍御史改任余部员外郎，都在东都分司任职。太和三年，入京任起居郎，史馆修撰，参与修撰《宪宗实录》。四年进献，转任司封员外郎。五年，升任吏部郎中。四月，召入充任翰林学士。八年，兼任皇太子侍读，下诏每五天进入长生院侍奉太子讲经。皇上召见应对，当面赐给飞衣牙护，升任谏议大夫，知制告，其余职务如故。九年八月，改任太常少卿，知制告，学士侍讲如故。开成二年四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三年，杨四富、李觉相继入朝辅政。 陈一行性情耿介，特意一向厌恶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每次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，言语冒犯杨四父，于是发展到互相争论。陈一行性格不能忍受，上表称狡病辞去相位，皇帝不准，下诏派宦官到他家中慰问。七月，任命王彦威为中武节度使，史孝章为兵宁节度使，都是杨四父议定的。到延英殿奏对时，皇上问陈一行说，昨天任命这两个藩镇恰当吗？陈一行回答说，只要是出自圣上的心意就是恰当的。杨四父说，如果出自圣上心意而且恰当，那么人心都满意，如果事情有不当之处，臣下怎能不说话。皇帝说，确实如此，朕本来就没有私心。陈一行说，从三四年来，奸臣窃取权柄，陛下不可倒持太阿宝剑，把剑柄交给别人。杨四父说，齐桓公在仇敌俘虏中任用管仲，难道有太阿剑的顾虑吗？皇上听了不高兴，先韶院乐官尉迟章被授予王府帅一职，又时移窦循职在朝廷上当众议论说，邻人自有本等官职，不该授给他们轻要的官制。政坛说，这是小事，哪里值得当众议论。王府律是六品杂官，称他为轻要官制，给窦循职行不行？这是追求名声。杨四父说，曾听说窦循职幽暗，如今当众议论一个乐官，幽暗是有的，也不足为怪。陈一行说，谏官当庭议论，只该议论宰相的得失，不该议论乐官，但既然已经陈述议论，必须给予处理，今后乐人每七八年转调一官，不然就加派三几个守吏客。皇帝说，另外给他一个官职，于是授任尉迟章为光州长史，赐给窦循职卷100匹。陈一行随即转任门下侍郎。皇上在紫宸殿议政，于是说，天宝年间的政事实在不太好，当时姚崇、宋璟在朝吗？李傕说，姚崇已去世，宋璟被罢免。李傕于是说，人君明察睿智，始终如一，尤其困难。玄宗曾说，自从即位以来，未曾杀过一个无罪的人，但任用李林甫陷害人家，破灭家族，不也很糊涂吗？陈一行说，陛下不可把权力移交给别人。杨四父说，陈一行的话说得轻率，况且太宗任用房玄龄16年，魏征15年，何曾丧失道义？臣认为任用房玄龄、魏征多时不算不理政事，任用奸邪阐宁一天就足够了。陈一行的话都是指斥杨四父专权。文宗任用郭伟为方州刺史，又时移宋元议论反对，认为不行。后来郭伟因贪赃犯罪，皇帝对宰相说，宋元议论政事值得嘉奖，宋元授官有多久了？杨四父说，去年。于是说，谏官议论政事，陛下只记住他的姓名，稍加优待奖励，如果议论不当，也必须让他知道。陈一行说，谏官议论政事是他的本职，如果议论一件事就加一官，那么官从何而得？不免有所偏私。皇帝说，偏私固然不免，在太平之时也不可避免。皇上终究因为陈一行议论太过分，恩宠礼遇渐渐淡薄，不久罢免他参知政事，让他担任吏部尚书。4年9月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出京任化州刺史。5年，武宗即位，李德裕执政。7月，从化州召入朝廷，再次担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会昌3年11月，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。河中尹、河中进将节度使。去世，追赠司徒。弟弟陈玄熙、陈一石都考中进士，陈玄熙又考中制科。李绅，字公垂，润州无锡人，本是山东著名姓氏。高祖李敬玄，武则天朝中书令，封赵国文献公，自有传记。祖父李守一，成都皮县令。父亲李务，历任金坛、乌城、晋陵三县令，因而定居无锡。李绅6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卢氏教他经义。李绅身材矮小，但精明强悍，善于作诗。襄共之年，他的诗作多在人口中传颂。元和初年，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任国子助教，不是他喜欢的。东归金陵，观察使李乙爱惜他的才能，征召为从事。李绅因为李乙所作所为专横放纵， 不接受他的书信礼物。李乙发怒，要杀李绅，李绅逃走得以免祸。李乙被杀后，朝廷嘉奖他，召入朝廷，拜为右拾遗。一年多后，穆宗召为翰林学士，与李德裕、元稹同在恭进官署，当时称为三郡，情谊相投。不久转任右补阙。长庆元年三月，改任司勋员外郎、知制诰。二年二月，越级拜授中书舍人，内职照旧。不久，元稹做宰相，随即被李逢吉指使人告发元稹隐秘之事。元稹罢相，出京任同州刺史。当时李德裕与牛僧孺都有宰相声望，李德裕受恩宠，故欲稍身。李逢吉想用牛僧孺，怕李绅与李德裕在宫中阻挠。二年九月，让李德裕出京任浙西观察使，于是用牛僧孺为平章事，用李绅为御史中丞，希望使他离开内职，容易抓住把柄而驱逐他。于是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，免去御史台参拜。知道李绅刚愎贬侠，一定会与韩愈愤怒争执。致命发出，李绅果然以文往来，争论御史台与京兆府事体。而韩愈又性格恭洁，言辞不逊，引起舆论大哗，因此两人都被罢免。韩愈改任兵部侍郎，李绅为江西观察使。天子待李绅一向深厚，不明白李逢吉的嫁祸，认为他真心希望外任，于是派宦官到他家中薛玉慰问，赐给玉带。李绅对着宦官哭着诉说这件事，说被李逢吉排挤，眷恋朝廷之情不止。到入朝谢恩之日，当面陈述诉苦，皇帝才醒悟，于是改授户部侍郎。中尉王守成掌权，李逢吉让门生顾立结交依托王守成作为援助来倾轧李绅，日夜谋划。恰逢李绅族子李渔文学之名，隐居华阳，自称不乐意做官，时常来京师看望李绅。李渔与唐伯父李琦、进士程锡范都依附李绅。等到李琦拜任左拾遗，李渔在华阳寄信给李琦请求推荐，信物送到李绅处。李绅因为他进退不定，写信讥讽他。李渔非常怨恨。等到了京师，把李绅曾经私下说李逢吉奸邪附会的话全告诉李逢吉。李逢吉大怒，向门客张佑兴、李旭之问计，都说士大夫都爱惜自己的羽毛，谁肯为相公搏击，必须找到非常奇特之事肯出死力的。有个前邓州司仓刘七楚，曾为小吏，镇州王承宗因事承办他。刘七楚用头触地坚决争辩，而王承宗最终不能改变，他就是这样果敢锐利。如果相公取用他为谏官，让他窥伺李绅的过失，一旦在皇上面前暴露张扬他的过错，恩宠必定衰减。事情如果不成，过失在刘七楚也不足可惜。李逢吉于是任用李渔、程锡范、刘七楚都提拔为拾遗，以窥伺李绅的奸细。不久穆宗驾崩，敬宗刚即位，李逢吉庆幸李绅失势，怕新君再用他。张佑兴等谋划驱逐李绅，恰逢荆州刺史苏玉入朝，苏玉能决断隐秘之事，众人向苏玉问计。苏玉说，皇上听政后应当开延英殿，必定有次对官，想要把本色圆，先以次对官为虑，其余不足依靠。众党人深以为然。李逢吉于是用苏玉为左常侍。王守成常常从容对敬宗说，陛下登上帝位是李逢吉的帮助，先朝初定太子只有臣详细知道。当时翰林学士杜元颖、李绅劝立身亡，而李逢吉坚决请求立陛下，而李旭之、李渔相继进献奏章。皇帝虽然年幼，也怀疑这件事。恰逢李逢吉进城拟议，说李绅在宫禁时曾对陛下不利，请求贬逐。皇帝刚即位，正以重大臣不能自持，于是贬李绅为端州司马。贬谪之命发出后，百官到中书省祝贺宰相，只有右拾遗无私不祝贺。李逢吉发怒，把他改为殿中侍御史，充任入吐蕃告哀使。李绅被贬斥，正直的人心里反对，但无人敢说话。只有翰林学士为出后上书，极力陈说李逢吉奸邪，诬陷罗织李绅的罪过，化载于为楚后传。天子也逐渐有所醒悟，恰逢宫中检寻旧书，得到穆宗时一封封间的书信，打开得到裴度、杜元颖与李绅三人所进的奏书， 请求立敬宗为太子。皇帝感动醒悟叹息，全部命令烧掉李逢吉党羽所上的棒书，从此谗言逐渐平息，李绅一党得以保全。等到保历改元大赦，李逢吉拟定赦书条文，不想李绅量仪，只说左降官已经量仪的量仪，不说左将官量仪。为处后再次上书讨论，化载于为处后传。皇帝特地下令追回赦书，增添条文说左将官与量仪，李绅才量仪为江州长史，再迁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太和七年，李德裕做宰相。七月，检校左常侍、越州刺史、浙东观察使。九年，李训掌权，李宗闵再次为相，与李训、郑注联合排挤李德裕罢相，李绅与李德裕都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开成元年，政坛辅政，启用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，李绅为河南尹。六月，检校户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节度、宋博汴尹观察等使。二年，夏秋干旱，大蝗灾，唯独不进入汴州、宋州境内，下诏书褒奖，又在州中设置利润楼殿。四年，就地加授检校兵部尚书。武宗即位，加授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知淮南节度大使事。会昌元年，入朝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改中书侍郎，累迁守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兼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赵国公，十亿二千户。四年，突然中风，脚软不能上朝，上表请求罢免。十一月，以守仆射、平章事出京为淮南节度使。六年，去世。李绅起初因为文艺节操被擢用，受皇帝顾遇于宫中，后来被朋党排挤，濒临祸患，依赖正直的人匡救，得以功名始终。死后，宣宗即位，李德裕失势罢相，回到洛阳。而李宗闵、杨四富一党崔铉、白敏中、林胡桃想给李德裕定重罪。大中初年，指使人揭发李绅镇守扬州时的旧事，来倾覆李德裕。当初会昌五年，扬州江都县尉吴襄因贪赃下狱，依法当死，详细上报朝廷。谏官怀疑他冤枉，议论此事，派御史崔元藻复查推问，与扬州所奏大多相同，吴襄最终伏法。等到李德裕罢相，众怨正在构成，吴襄的哥哥进士吴汝纳到朝廷诉冤，说李绅在淮南仗势李德裕的势力枉杀臣弟。李德裕被贬后，李绅也被追削三代官告。吴汝纳，李州人，已故韶州刺史吴武林哥哥的儿子。吴武林考中进士，有史学才能，与刘珂都以史才在史馆任职。吴武林撰写《十三代史博弈》二十卷。从尚书员外郎出任中州刺史，改韶州，因贪赃被贬潘州司户去世。吴汝纳也考中进士，因叔父贪赃之罪，久不迁调。会昌年间，任河南府永宁县尉。当初吴武林贪赃时，李德裕做宰相，贬他，所以吴汝纳因不迁调协院，而依附李宗闵、杨四富一党同作谤言。恰逢吴汝纳弟弟吴襄任江都尉，被部人告发贪赃罪，兼娶百姓颜悦的女儿为妻，违反律令。李绅命令观察判官未行审讯，贪赃情况清楚，伏法。吴襄妻子严氏、严氏继母焦氏都鞭打后释放，还命令江都县令张宏思用船监督护送吴襄妻子严氏及儿女送往李州。等到扬州上报结案，舆论因为李德裕一向憎恨吴氏，怀疑李绅罗织成罪，谏官议论此事，于是差御史崔元藻为制使，复查吴襄案件。根据供状，虚报破费城粮钱、计赃，依法定罪。其中仗势官事娶百姓颜悦女为妻，则称颜悦是前青州牙推。颜悦先娶王氏，是氏族女，不是继室焦氏所生，与扬州案稍有不同。李德裕因为崔元藻无定夺，奏贬崖州司户。等到吴汝纳进状，追回崔元藻复问。崔元藻既恨李德裕，暗中被崔铉、白敏中、林胡桃所利诱，就说吴襄虽然贪赃，但罪不至死。又说颜悦实在不是百姓，这个案件是郑亚首先倡议，袁寿协助李克罗织而成，李回便上奏，于是交付三司详细审讯。所以 李德裕再次被贬，李回、郑亚等都被流放驱逐，吴汝纳、崔元藻被崔铉、白敏中、林胡桃所奖励，数年之间都升到显官。李回字昭度，是宗室寻王李毅的后代，父亲叫李如仙。李回本名叫李禅，因为避武宗庙会而改名。长庆初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贤良方政治科，出任华台从事、扬州长书记，获得监察御史的官职，入朝担任京兆府护曹，转任司路参军，升任正补缺、起居郎，尤其被宰相李德裕赏识。李回精明干练，有吏治才能，处理事务通达机敏，官署事务没有处理不好的。受官职方员外郎、判户部案，历任吏部员外郎、判南曹，以刑部员外郎身份之台杂，赐非色官服。开成初年，以库部郎中身份之制告，拜中书舍人，赐金子服。武宗即位后，拜工部侍郎，转户部侍郎，判本司事。会昌三年，兼任御史中丞。会昌三年，刘枕占据潞州，求取节度使的节钺，朝廷商议不答应，发兵问罪。武宗担心刘枕暗中勾结和硕三镇，阻止朝廷军队，于是命令李回出使和硕。魏博的何鸿敬、赈济的王元奎都备好弓箭带在郊外迎接。李回向他们传达朝廷旨意，说泽路紧邻京畿，不同于河北，自从国家艰难以来，只有魏博、赈济两藩镇历代皇帝都允许世袭，而刘枕没有功劳，想效仿和硕旧例，道理上非常悖逆。圣上只是因为山东三郡地境连接魏博、赈济，用兵就近方便，朝廷军队不想轻易出山东，请魏博、赈济两藩镇只收取山东三郡。何鸿敬、王元奎俯首听命。幽州的张仲武与太原的刘勉攻打回鹘，当时两人不和，朝廷正在用兵，不想翻帅不和。李回到幽州，晓以和谐的旨意，张仲武欣然化解了怨恨，于是调刘勉镇守华台，命张仲武率领太原军队攻打潞州。贼乱平定后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多次加官至中书侍郎，转门下侍郎，历任户部、吏部二尚书。武宗去世，李回充任山陵使，复庙完成后，出京任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大中元年冬天，因与李德裕亲近交好获罪，改任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，再贬为抚州刺史。白敏中、林胡桃罢相后，李回入朝任兵部尚书，又出京任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去世后追赠司徒，谥号文义。李觉字代驾，赵郡人，父亲叫李仲朝。李觉考中进士，又考中书判拔萃科，多次升官至右拾遗。穆宗沉溺于酒色，刚结束一月之治，就与勋臣饮宴。李觉与同僚尚书议论说，臣听说臣子的节操根本在于忠诚敬节，如果有什么见解，就应当上臣。何况是陛下的谏官，享受陛下丰厚的俸禄，岂敢负匪相议，辜负恩荣？臣等从道路上听说，不知是否真实，都说有诏令追回李光炎、李运，想在重阳节日和宴群臣。倘若真有此事，那是陛下顾念群臣，不失恩惠的仁慈旨意。然而元年未改，元龄上新，虽然陛下执行议月之期，抚顺人欲，但礼经记载三年之制，仍虚服心丧。如今同轨之会刚刚离开中土，告谕远移的使者还未回复使命，停止敬乐本为百姓，在内廷合宴，事情恐怕不妥。明王的举动是天下的法则，王言既降，其出如轮，如果玷污了黄油，只会彰显直谏，臣等因此冒死上臣。况且李光炎、李素久立中牢，如今正是盛秋，致力于开拓边境，如果召见他们，诏令他们谋划褒奖其旧勋，交付边疆事务，那么与歌中合宴、酒食邀欢不可同日而语。陛下自从继位以来，发号施令，无不是效礼出于本心，行于诏敕，本来已经感动人伦，更应谨慎威仪，保持圣德而已。皇上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，但慰劳了他。长庆元年，盐铁使王波增加茶税，原本税100，增加50。李觉上书议论说， 专卖征税以救弊，起于战乱，天下无事，就应减免。何况税查之事，尤其出于近年，在贞元元年，不得不如此。如今四海清明，八方平定，对百姓重敛，特别伤害国体，这是不可行之一。茶作为食物，与米盐无异，对人们所需远近相同。既除匮乏，难舍片刻，田间之间嗜好尤其迫切。如今增税已重，实价必然上涨，流弊于百姓，先波及贫弱，这是不可行之二。况且山泽的富饶出产没有定数，按斤润税，所希望的是卖得多，价高则买者少，价贱则买者多，年终上计，利润能有多少？未见增加财富，只闻聚敛怨恨，这是不可行之三。臣不敢援引旧事，只以眼前所见陈述，恳请暂时留神，稍加考虑，特别追回成命，再次商量。陛下即位之初，以惩戒聚敛，外官压冠，不久有诏停止，洋洋得音，千古不朽。如今若专卖茶加税，很失人情。臣舔居见职，不敢沉默。当时宫中建造百尺楼，国家财政不充裕。王勃希求恩宠增加税收，奉迎皇帝的谥誉，奏书不备省察。李傕升任吏部员外郎，转司勋员外郎，知制稿。太和五年，李宗闵、牛僧孺任宰相，与李傕亲近交厚，改任度支郎中，知制稿。于是入翰林充任学士。七年三月，正式拜中书舍人。九年五月，转户部侍郎充职。七月，李宗闵获罪，李傕受牵连，出京任江州刺史。开成元年四月，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，升任河南尹。二年五月，李固言入相，召李傕赴任户部侍郎，判本司事。三年，杨嗣父辅政，推荐李傕以本官同平章事。李傕与李固言、杨嗣父关系好，自从李固言的位，相继援引，主持大政，以排挤政坛。陈一行、李德裕三人，凡事奏议，一定以朋党为谋，多次被政坛在朝廷上折辱。李傕自朝议郎进阶正义大夫，同年十二月，上书请求罢相，未获允许。四年三月，文宗对宰臣说：“朕在位十四年，正值天下无事，虽然未达到大治，也少有像如今这样无事的。”李傕回答说：“国家的安危也如人的身体，当四肢平和之时，经常应该调试，以顺应寒暑的节令。如果依仗安定而自己疏忽，那么疾病就会立即产生。朝廷在无事之时思考反省过失并弥补，那么祸难就不会发生了。”文宗因为杜从领杜之称职，想加户部尚书，于是在紫宸殿提及。陈一行说：“一切恩威权柄应归于君主，陛下自己看可否？”李傕回答说：“太宗任用宰臣，天下事都先平章，称为平章事，待天理物，上下无疑，这是达到太平的原因。如果拜一官，命一职，事事都取决于君主，那还要那些宰相做什么？过去隋文帝一切亲力亲为，臣下发议论则疑心，凡臣下任用就是宰相，不用就是长僚，岂能自保？陛下常对臣说，窦一直劝我，宰相尽你人选，只留五人中的三人两人，勾掉一人。他应该劝我选择宰相，不应该劝我怀疑宰相。”文宗说：“窦一直这话很鄙陋。”又说：“为处后做宰相，三天推荐六度师，也很可怪。”李傕说：“为处后沉迷于奉佛，不悟其是非。”同年五月，文宗对宰臣说：“贞元时的政事初年很好。”李傕说：“德宗中年好财货，方正敬奉，旧家恩泽，租赋出自百姓，却令贪利剥削，聚敛财货以希求恩宠，治理之道自然不可。”文宗说：“君主聚敛尚且不可，只要清赋节用就可以了。”李傕又说：“贞观年间，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王圭、魏征启告文皇，心意旨在此，请不忘初心。自古好事能善始善终，确实很难。”文宗说：“朕的心意始终不改。”不久封赞皇南，食邑三百户。武宗即位的当年九月，与杨嗣父一同罢相，出京任贵州刺史、贵馆观察使。三年，长期流放欢州。 大中二年，崔铉、白敏中驱逐李德裕，征召李觉入朝为户部尚书，出京任河阳节度使。入朝任吏部尚书，多次升迁至金子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、上柱国、赞皇郡开国公，食邑1500户。大中七年去世，追赠司空。李固言，赵郡人，祖父叫李并，父亲叫李宪。李固言元和七年考中进士甲科，太和初年多次升官至驾部郎中、知台杂。四年，李宗闵任宰相，任用为给事中。五年，宋申锡被王守成诬陷，李固言与同僚伏阁论辩。江作监王堪修奉太庙懈怠迟缓，被罚俸禄，并改官为太子宾客。制书发出，李固言封还诏书说，东宫是调户之地，不可让懈怠被罚之人担任，改为君王父。六年，升任工部侍郎。七年四月，转尚书左丞，奉诏制定左右仆射上士的遗嘱。八年，李德裕辅政，出京任化州刺史。同年十月，李宗闵复入，诏拜李固言为吏部侍郎。九年五月，升御史大夫。六月，李宗闵获罪，李固言代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不久加崇文馆大学士。当时李训正著掌权，自己想窃取辅相的权力。李宗闵被驱逐后，他们对外显示公正，立李固言为相，其实厌恶他与李宗闵结党。九月，以兵部尚书身份出京任兴元节度使。李训自己取代李固言为平章事。李训正著被杀后，文宗思念李固言的忠正，开成元年四月再次召为平章事、判户部使。二年，君臣上徽号，文宗在紫宸殿说，朝廷内外上奏章，请求加徽号。朕思虑至道仍然郁结，实在愧对岳母的请求。听说州郡有很多治理不善的地方。李固言说，人们说邓州王堪衰老，随州郑襄无政绩。文宗说，王堪是贞元年间的御史，只有这一个人。郑檀说，臣因王堪是旧人，举荐为刺史。郑襄近来守官，也没有败事。如果说外郡治理不善，何止二人？文宗说，己己多事，文王得以安宁。德宗时，朝廷班行多贤员，难道是当时缺乏人才吗？李石回答说，十户人家的地方必有忠信，哪里有大国无人？是因为贞元中仕进之路堵塞，所以有才之人或脱身他处，这是不恤用人才的过错。李固言说，求才之道，有人保举，就应奖励任用，根据其是否称职升迁或罢黜。文宗说，宰相见人，不要计较亲疏。窦一直做宰相，未曾论用亲情。如果自己没有宰相之才，自应隐退。如果是公正举荐，亲戚又有什么嫌疑？人很少是全才，只任用他的长处罢了。不久进阶金子，判户部侍。同年十月，以门下侍郎平章事身份出京任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代替杨四府。上表辞让门下侍郎，于是任检校左仆射。会昌初年入朝，历任兵部、户部二尚书。宣宗即位，多次授官至检校司徒、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都防御使。大中末年，以太常卿孙简代替他，拜太子太傅，分司东都，去世。使臣说，臣郑诸公、张书议论颇有端士之风，天子以贤能待他们，复以鼎铉之职。在延英殿献那，很少听到安邦济民的谋略，再闻避前夫臣，未能符合众望。加上互相倾轧，敬起爱增。只有李回奉命出使，而小玉翻臣，挽救危邦而消除旧怨。况且昭献文章可以作为示范，德性可以为人师，尤其宋的上等才能不是还林的师道，怎能不思己过，只误面欺辅弼之疑，怎能作为垂训？如果让韩非之言得以禁用，你们这些人怎能逃脱国运衰微？这就是魍魉，可悲啊。赞语说，爱而知其恶，增不忘其善，平心挽救过错，可以居鼎铉之位。废生助长恶行，结党专擅朝政，谋身毁国，和民调和。